今天的讲题是基督徒的生活，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，使徒保罗做了个简要有力的总结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，这就是说基督就是他一生的中心。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支配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活着就是我，自我是我生活与思考的中心，一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，增进自己的幸福。现在我们听见耶稣对我们呼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。怎么样，你可要跟从耶稣？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完全从爱基督出发，是他的爱激励我们。我们真爱主的人，我们总要尽力讨他的喜欢。故此我们如果爱基督，我们就要做他所喜爱的事，不做他所憎恶的事。耶稣喜爱什么，憎恨什么，请看希伯来一章九节，这里有话对耶稣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故此跟从耶稣的人也要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希伯来十章七节还记有耶稣的话说，上帝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照样我们也要说，上帝啊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耶稣受难之前祈祷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马太二十六三十九节。这就是跟从耶稣的意思，也是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意思。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就是为耶稣的名受考验受折磨。正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所说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既说跟从耶稣背十字架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其他方面，我们当然也要跟从耶稣。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约翰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。我们先从耶稣的少年学起，路加福音两章四十到五十二节记述说，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过了三天，就遇见他在殿里，替 坐在教室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，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。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呢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所说的这话他们并不明白。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耶稣所说那一句话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耶稣在十二岁时已经以他父的事为念。他与父母分开的三天，不是用来闲逛和游玩的，而是在圣殿里学习圣经的真理。今日的青少年也要学他的榜样，并且效法他孝顺父母的行为。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之后，就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这话记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。孝敬父母和遵守安息日是十诫中两条积极的诫命，其他八条是消极的，就是不可、不可、不可等等啊，就是不可行的坏事。这两条命令叫我们做两件好事，一条是对属世父母要孝敬，这方面耶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；另一条是守安息日，也就是对天父上帝的孝敬，这要比孝敬亲生的父母更重要。可是世人多数都忘记了，连许多自称信上帝的人也把他忘记了。现在他们守的是另一天，就是星期日，不是安息日。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设立的安息日被改到星期日，我们守这个礼拜天不是一样的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守星期六呢？事实上，守安息日的意义就在于守对，如果守错了就失去了意义。比如十月一日是国庆日，我们如果不守十月一日，擅自改守十月二日，几乎只差一天，那就失去了庆祝国庆的意义了。而且那个最先把安息日更换了的事例，就是圣经预言所说与上帝为敌的罪恶势力，就是要通过更改安息日来显示他的无上权威，表明他有权篡改上帝的律法。我们遵守这个日子，也就是对这种罪恶行为加以默认。但我们如果因为爱主而决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从他的话，我们就要学他的榜样，守好安息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门徒也是守安息日的。路加二十三章五十六节说，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道理不是自己发明的，却是上帝的吩咐。我们若不讲就有祸了。如果我怕得罪人，避讳不谈，到了最后上帝要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守我的安息日？
你们回答说，我们听林某人讲道理，他讲了一年也没有叫我们守安息日啊，那时我这个罪名就担当不起了，所以现在给大家补上这一门课，希望大家注意听啊，不要认为是姓林的一个人讲的，或者是什么一个教会宣传的，却要认识到这是在你们圣经里头写着的上帝的诫命啊。我们中国的日历一开始就把每一周第一天称作星期日，第二天称为星期一，那么同时呢也叫星期日叫做礼拜天，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，以为星期日是第七日。其实你们看月份牌，总是把星期日排列第一，星期六排列第七，而且星期六也称作周末。其他国家，例如苏联和一切讲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的国家，都称星期六为安息日，没有别的名称。俄语星期六叫做 Subota， 就是安息日。西班牙语叫做 Sábado， 啊，也是安息日。这就是星期六的名称。可见，在苏联和拉丁美洲各国，人们只要打开圣经一看，就能认识到实践吩咐人守星期六，很多人也就主动开始守这个星期六，不需要人向他解释，星期六就是安息日，因为星期六就叫做安息日，安息日也叫做星期六。那么在中国呢，我们就需要解释一番。你们把新旧约圣经翻开第一章，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。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理由，可见世界的历史有多久，安息日的历史也有多久。具体是这样讲的，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说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上帝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请注意，在天地刚造起时，上帝设立了安息日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可见上帝在安息日所赐的福是赐给人类的。所谓赐福给一个日子，就是赐福给那些守这个日子的人。那第一个安息日设立时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，他们到世上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守安息日，领受上帝这一天所赐的福。有人说安息日是犹太人的节日，那就错了，因为亚当夏娃不是犹太人，过了大概2000年才有犹太人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他没有说安息日是为犹太人设立的。还有人错误地以为安息日是旧约的日子，新约时代的人不要守，这个也错了，因为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旧约新约的差别。人们想出反对守安息日的种种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。最奇怪的是，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上帝信耶稣，却竭力反对上帝设立的圣安息日，一定不要守，究竟为什么，要请他们自己检查吧。还有人说守星期日和守安息日都是一样的，既然他们 认为是一样的。那么为什么不守上帝所指定的日子，偏要守上帝没有指定的日子呢？这样他们的行动表明这两个日子并不一样。有人说，我守星期日是为了方便现在机关和工厂上班时间规定的死死的，星期日休息，星期六要上班，这倒是个具体困难，但也不是绝对解决不了的。有些人说安息日应该守，可是我信心不够，这话不错。我们信主就要有信心，相信他能为我们开路，只要我们真有决心要遵守他的旨意。正如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马太17:20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有种种客观情况我们难以支配，除了人为的难处，还有局势的发展。在马太24里，耶稣向门徒讲述耶路撒冷将来遭受毁灭的预言，他告诉他们将要出现什么兆头，让他们能及时逃脱。同时在20他说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冬天逃难夜间住宿困难，安息日逃难有碍安息日圣洁恬静的气氛，故此要祈求主不让我们在安息日遇到灾难。这话证明耶稣是要他的门徒一直忠诚地遵守安息日的，他要他们祈求不在安息日逃难，是因为我们无力支配局势的进展，但上帝能支配，故此为了守好安息日，我们要求主为我们安排合适的环境和局势，但也不能把问题全推给主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，也要尽到主观努力，必要时要与有关人员或是工作单位的负责人说明自己的信仰，请求照顾。在多数情况下，只要领导人看明我们的要求是出于诚意的，是会考虑照顾的。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与生活各方面都做出一致的见证，让人看出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平时弄虚作假，损功利己，言行不一，那就很难得着人们的同情与支持。现在很多工厂、行政、教育、医疗单位等和集体生产单位，在休息日总要有人值班的，这就是我们设法获得守安息日的好机会。如不能由领导安排，或许能同个人商量调换休假日等。总之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自己决心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同时恳切求主为我们开路，他一定会显出他的能力来的。哥林多前书13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约翰1:5-3说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所以归根结底，守安息日的关键 在于主观愿望与决心，客观情况是次要的。许多欧美国家的学校、工厂和行政单位是每周工作五天，休息两天的，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休息。可是大多数教徒仍然在星期日做礼拜，不在安息日做礼拜。他们的客观条件比我们的好得多，可是仍不肯守上帝的诫命。这再次说明主观愿望与决心是主要因素。中国的农民现在守安息日也比往常方便多了，因为生产时间全由自己决定。有人就要问，农忙季节是否也要守安息日呢？对此上帝有明文吩咐，记在出埃及记34章21节。他说，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有人想，在农忙季节耽误一天呢，也要遭受很大损失啊。这样想的人还是在考虑自己财务的损失，没有考虑这财务是谁赐的。生命记8章18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财物，宁可干犯那赐财富之上帝的诫命，那么他还能赐福给我们吗？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这两个膀子的力量是谁赐的。所以我们要避免眼光短浅的想法，光顾自己，把上帝忘记了，不听他的话。对这样的人，上帝是不会赐福的。他过去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店荒凉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，天就不降甘露，地也不出土产，我命干旱临到地土，山冈、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地上的出产、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。哈该1章6到11节。从此可见，我们种庄稼的人如果要上帝赐福，不能在农忙时只顾抢收抢种，而把上帝的诫命置之不理呀，却应记得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的呀。我们第一要紧的是听他的话。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啊。按人的想法，在农忙季节守安息日一定会影响生产力。在江苏省无锡市市郊有个地方叫湖寨，那里乡下有一个教会，信徒占一个生产队的80%的人口，故此这个生产队遵照上帝的诫命守安息日，不管农忙农闲，照旧每逢安息日停工聚会敬拜上帝。起先大队干部来干涉说，你们这样做会影响生产力。他们说，请大队 按各生产队应有的产量给我们定个指标，我们保证完成，你们也不要来干涉我们守安息日了。大队干部就给他们定了个指标，他们年年完成，而且比其他生产队完成的更好，这就应验了主的话：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撒母耳上2:30。其他生产队为的是要赶超他们，施用大量的肥料，比他们多好几倍，到最后总是赶不上他们，因他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产量。我们要学习这个好榜样，自己宁可少赚几块钱，也要把安息日守好，因为安息日是赐福的日子。上帝在这一天约我们到他面前来领受他所赐的福。我们如果为了多挣几块钱放弃上帝在安息日所赐的福，这就是藐视上帝，等于对他说：主啊，你安息日赐的福还没有我多挣几块钱实惠呢，你赐的福不值几块钱，我要钱不要你。好，你就去挣你的钱吧。耶稣向你提出这么个问题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马太16:26。约翰1:5:12说：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看还是这个要紧，钱不钱是小事啊。有人问安息日是怎么个守法，诫命说的是在安息日不能做工。以赛亚58:1说：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就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圣经称安息日的前一天呢为预备日，该买的东西和食物都要在预备日买好，洗衣服、拖地板和其他要办的重活都该在预备日办好。这样做是尽可能让我们能在安息日专心寻求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亲近他，领受他所赐属灵之福。既然是以耶和华为乐，这就是追求属灵的喜乐。我们要尽可能到大自然环境中去进行默想、阅读圣经和祈祷，在信徒多的地方能在一起聚会敬拜主，歌颂他的圣名。利未记23:3说：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，当有圣会，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。即使守圣日，我们不可以把安息日当作普通假日，不要在世俗的娱乐场所寻欢作乐，看世俗的电影戏剧或听世俗的音乐。安息日是我们去帮助人、解救人、劝人信主的好时辰。平时因工作忙不能拜访的衰老、病残等需要帮助与安慰的人，我们能在安息日去探访，与他们讲述主的恩典，介绍救主给他们。耶稣过去就是这样做的。他论到一个病了18年的女人说：这个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 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路加十三章十六节。是的，安息日就是解开撒旦捆绑的人，使他们得自由的日子。耶稣教导我们要在安息日多做善事，帮助解救被撒旦捆绑了的人。但以十二章三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今天劝各位遵照上帝的诫命，守他所设立的安息日，就是想使你们归义，不再犯他的诫命。愿上帝的圣灵感动你们，使你们能在一切事上跟从耶稣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决心遵行上帝的旨意。